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9月3号星期二，也是劳工节之后的九月开局的第一天。今天的股市大跌，开局大跌啊，这长假之后的第一天。在这儿呢，高杰给大家说一声祝福，祝福呢美国劳工节，我们所有的在美的华人劳工节快乐。不管您是来自于大陆和台湾，在华人身上普遍啊都能观察到这种勤奋，这种未雨绸缪，这种坚韧不拔。所以呢，给不畏艰辛千辛万苦来到美国安家立业，然后呢自己能够稳定生活，还能够把孩子教育很好的我们的每一位华人的点个赞。好的，这是今天的一个问候啦。然后今天呢九月开局，我们看到恐慌指数 VIX 呢中间一度哈、啊上升了40%啊，最终收盘的时候还是超过30%的这样一个涨幅，已经超过20%的这样一个平均的程度了。NVIDIA 呢今天是狂泻，这近10%，费半呢也是重挫近8%，石油重挫5%。等等哈、啊、今天我们就看到一系列的消息。因为啥？因为今天是周二嘛，开局之后呢就已经有一个PMI 八月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这个经济数据呢疲软，于是大家就认为这是一个美国经济可能是不是又有 recession 啦，这样的一个担心被视为股市的一个坏消息。这个数据呢是显示制造业在持续的低迷，所以市场对这个数字的解读那就是不行哈、啊，这个害怕。然后今天呢，除了这个消息之外，高盛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这个警告呢是说，中国的大宗商品需求疲软，下调了对金属的预期，然后石油、铜价格全部下滑。那对中国的这个经济可能放缓呢，市场的担忧情绪加重。高盛分析师呢是在一份报告当中说，今年夏天的中国数据表明，中国对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和铜的需求疲软。所以今天的整个市场恐慌的情绪整个拖累了今天所有的热门股票， NVIDIA 股价重挫了 9.5%，市值呢今天一天之内缩水了2000多亿美元。这不仅创下了 NVIDIA 单日市值的最大的跌幅的记录，也是呢美国市场上上市公司一天之内跌的最大幅度的一个记录啊，史上最高。今天道琼大跌了626.15点，跌幅 1.51%， 报40936.93。纳斯达克大跌了577.33点，跌幅 3.26%， 收报17136.3哈，这个真是重挫呀。纳指 S&P 500呢是大跌了119.43，跌幅 2.12%， 报5528.93。费半崩跌399.82点，跌幅 7.75%， 报4759。这没办法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半导体啊，芯片呢，是去年整个增长的一个亮点，他们大跌，那费半肯定是血流成河。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标普11个板块当中，几乎啊全部染红，资讯科技、能源板块领跌，必需消费品和房地产呢略微收红。今天所有科技股，像什么 Meta。跌了 1.83%， 苹果、啊、跌 2.72%。 苹果9号啊去关注它的这个新机上市将是具有 AI 功能，所以呢是非常受瞩目的。如果这个预测它销量大涨的话，其实现在是一个入场的好机会。以上是高杰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您的投资指南。 Alphabet 下跌 3.68%， 微软下跌 1.85%， 亚马逊跌 1.26%，费半啊 ，NVIDIA 领跌，然后，博通大跌了6.16%，美光7.96%的跌幅，高通6.88%跌，应用材料7.04%跌，德仪跌5.84%，AMD 大跌7.82%，台积电重摔6.53%，哈，今天就是全部啊。 今天这个李来哈 Lily 人家跌得很少，跌了 0.36%， 然后谁涨了呢？ Berkshire 就是巴菲特的这个，哎呀，老人家每到经济不好的时候，人家的股票真的是非常坚挺哈，今天逆势还涨了 0.19%，刷新了收盘的历史新高啊！现在 B 股是476.83，早盘呢一度刷新了盘中的历史高位482.89哈。上周我们还在说呢，专业的这个经纪人呐、操盘手他们都要配一定比例的 Berkshire 的这个股票。现在我们讲到的是今天收盘的情况，那现在我们就是 the future 哈，市场的 future 期货，现在亚太那边的盘出现在他们还是跌啊，纳指呢 一度跌 0.2%， NVIDIA 还续跌哈，继续跌，然后苹果也继续跌，特斯拉也跌， Meta 跌，微软跌，奈飞啊 Netflix 跌， Intel AMD Intel 小涨啊、Netflix 涨 ，sorry， Netflix 涨 0.2， AMD 还是涨个 0.5% 哈。今天那个 Supermicro， 今天 Supermicro 涨了啊。一会儿再给大家详细介绍这些个股的情况。这是我们看到今天市场的这个情况，包括刚才我提到的 WTI 原油暴跌了近5%，是跌了3.21块。跌4.36%，收报每桶70.34，抹去今年全部涨幅，创下了2023年12月12日以来的最低水平。为什么？因为 OPEC 加将在几周之内呢，将供应量增加到180,000桶以上，逐渐恢复产量。还有呢，就是美国今天我刚才说的 PMI 的这个数据，一会儿我再详细的给大家讲哈。这个数据呢是连续5个月萎缩。加重了美国市场的经济衰退，可能全球需求疲软，还有呢就是利比亚之前的他们不是要那个关闭吗，不出石油了，现在呢反对派和政府可能达成一项协议，很有可能呢在中断数日之后恢复生产，所以呢这一系列的消息，更主要的就是中国和美国这个经济疲软呢，直接导致今天的油价恢复了哈，抹去了今年所有的涨幅。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经济数据，八月 market 的制造业的指数哈，它呢中值报47.9，低于预期值的49.6，前值呢48，你看既不如前值，也低于呢预期值，这就呢导致呢大家看到哈，包括呢 ISM 制造业指数报47.2，预期呢是47.5，前值呢是46.8，不如预期，好于前值，但是仍然在萎缩区间啊，没有到50。七月呢，营建支出月增率-0.3%，预期呢是-0.1%，前值是-0.3%，所以呢，这些所有的数据哈、都看到了，都不如预期，然后呢，都是处于收缩和疲软的这个状态。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是供应管理协会制造业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叫做 Felry， 他表示说，需求依然低迷，企业因为当前的联邦货币政策和选举的不确定性，不愿意在资本和库存上投资啊，不愿意进货。此外呢，标普全球的 PMI 也维持在萎缩区间。刚才我们提到呢，像建筑支出的数据显示出超出预期的这种下降，所以呢，整个的市场和投资者都在关注着经济数据，来寻找美国联储降息的这种步伐和线索。本月之内呢，联储的第一次哈，这是40年以来涨息这么长、这么严厉的情况之下，到底它的降多少哈？本月就要是不是现在就利好出尽呢？这都是要大家所观察的。通常呢，疲软的这种经济数据呢，我们都说哈，对经济不好的消息呢，大家认为是对股市的好消息，因为呢，这种经济的放缓呢，会赶快让联储呢尽快的降息嘛，经济不好了嘛，通常会让股票呢相对于债券更具有吸引力。但是呢，有的时候现在这个阶段呢，就是这种利好已经出尽了的话呢，对经济的担忧就会压倒了对降息的这种乐观的情绪，因为最终啊，情绪是情绪啊，经济才是最根本的基石。如果经济真的疲软的话， 它导致着一系列的哈企业的利润的疲软啊等等等。那你企业不赚钱，你股市怎么能涨呢？这是最根本的基本面。所以今天的这个市场情绪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哈。我上次也给大家分析了嘛，就是联储降息之后市场的表现有的时候会大跌近50%的。所以还是要小心哈，最近9月前后会波动的很厉害。今天我们看到的 NVIDIA 今天市值蒸发了2790亿美元哦，这是美国上市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日的跌幅。它呢整个的下杀的幅度已经是到了每股108块哈，跌了 9.5%， 但是呢哈，跌到这个样子，没有人说把它唱衰的哈，就是跌了这个样子，华尔街多头仍然是屹立不动哈。从上周他们周三公布了这个财报以来， NVIDIA 的股价呢累计跌超了14%，相当于啊，它这个14%哈，这种市值相当于 AMD 加上 Intel 两家公司的市值的总和。所以呢，华尔街的分析师呢就认为，尽管投资人对 NVIDIA 的最新的财报不够满意，但是呢，它的这种 Number One 哈，这个芯片的巨头这个地位是屹立不倒的。所以呢，很多人就在分析吧，就是说你到底他们自己快速的这个产品的节奏哈，你新的这个芯片到底产出的速度会怎么样？基本上呢，这是一个分析师说啊，是一个比较高级的问题，它不会削弱呢我们对 NVIDIA 股票的这种热情。它现在拥有的 Hopper 的晶片生产线仍然是非常的强大，而新的 Blackwell 的生产线呢将在新的季度呢产生猛烈的扩张。所以呢，虽然今天跌啊，今天是108嘛，现在对吧，他们把它的维持他们的目标价是200美元啊。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像其他的一些分析师也都在为 NVIDIA 的股票啊和他的这个财报进行辩护。他们有的分析师呢就说，这个财报呢没有完全达到的投资人的预期，但是呢这些担忧很多根本就是毫无根据。 Blackwell 的收入基本上步入正轨，并且在今年年底前不断的增加，对 Hopper 的芯片的需求仍然强劲，预计本财年下半年将进一步增加。他们哈这一家公司呢也是将 NVIDIA 的股票评为增持，他们的目标价呢是140美元，这个是一家分析公司所说的了，我也不说了哈。它叫做 Counter Fitzgerald， 他们的这家投行哈，他们对这个 NVIDIA 的这个分析。现在呢还有的把它的目标价定为175美元的哈。所以呢一些分析师呢认为，现在在 NVIDIA 遭到抛售之后，持续哈多头分析师仍然占的比例是比较大。因为他们的这个分析呢是认为 NVIDIA 已经改变了科技和全球的格局，因为呢 NVIDIA 的 GPU 已经成为 IT 领域的新石油和黄金， NVIDIA 的芯片为人工智能的革命提供了动力，并成为目前唯一值得考虑的股票选择哈。大家看到了，所以呢这个跌呢大家看吧，您自己怎么去做决定吧。回头呢我们再看今天呢 NVIDIA 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不利于它的消息，在盘后呢传出来消息说，美国升级了 AI 计算领域反垄断的调查，说 NVIDIA 呢已经收到了美国司法部的传票，司法部正在搜集 NVIDIA 违反反垄断法证据，他们向 NVIDIA 以及其他公司发送传票，升级了呢对 NVIDIA 在AI 计算领域占主导地位的这样一个调查。知情人士透露，此前已经向企业发放了调查问卷的司法部现在发出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求，而接收对象呢必须向他提供信息，这意味着美国政府的调查向正式的起诉又迈进了一步。反垄断机构担心啥呢？说 NVIDIA 正在提高客户转向其他供应商的难度，并惩罚那些不只使用其人工智能芯片的买家，惩罚那些就是不用 NVIDIA 的那些买家。 六月份媒体曾经报道过这一类的调查，调查人员也在联系其他的科技公司来搜集信息。那这次呢，调查是由司法部的旧金山办公室牵头。NVIDIA 呢迅速地回答了有关美国司法部的这个指控。NVIDIA 的回答是，客户可以选择最好的解决方案。我不多说了哈，当时黄仁勋在台湾的时候，他30多家台湾的半导体的老总，他们集结起来呀，当时看着真是令人感动，真的非常令人感动。然后当时呢，在这边呢，就是什么 Google 啊等等，他的竞争对手呢，就说哦，我们不能依赖一家，他们也在合起来啊，去嘀嘀咕咕、嘀嘀咕咕的，所以出现今天这个情况呢，不出乎意料之外。NVIDIA 加油！好哈，那现在我们看到呢 ，NVIDIA 呢，现在虽然没有去避免。哎呀，历史性的这种九月的下跌的趋势，但是呢，从百分比的这个变动来看的话，九月份不光是其他的哈股票，九月份其实整体的股票都是跌。我在上周给大家分析过，历史上平均九月份整体呢会跌个0.8%，而呢这个九月份对于 NVIDIA 的股票来讲，它也是每年表现最差的这个月份。还有呢，道琼斯 Market Data 呢显示。NVIDIA 的股票在九月哈平均下跌都是 2.35%， 标普500指数呢平均下跌 1.2%， 纳斯达克指数呢平均下跌 0.9%， 哈，这是历史的数据，说九月跌呀，这个九月就是好像总是这个样子哈。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呢，九月是 NVIDIA 的股票开局啊，整体都不顺，然后呢，这种趋势呢一直持续到收盘，也创下了今天这个从四月以来的最严重的这种抛售。它目前的股价比它最高价的时候，今天是108啊，它最高价的时候是135.58，现在呢离最高点其实下跌了已经是20%了，光是今天这一天就是14%哈。这是因为呢 NVIDIA 的最近的财报让大家对它的这个利润的表现担心呐、等等。所以过去三年啊，过去三年这个九月份对 NVIDIA 的股票来讲都不理想，平均下跌13%呢 ，Oh my gosh！ 所以呢，在这之前，NVIDIA 的股票连续六年啊，九月份是上涨，但是过去这三年都不行。所以呢，观察 NVIDIA 的秋季的这种典型的下跌趋势的同时，分析人士呢就说哈，其实你也要抱有一丝的希望。虽然呢九月份在整体上表现可能是最差的月份，但实际上 NVIDIA 的股票呢在九月上涨的机会呢跌于下跌的机会。刚才我说了，三年九月表现不好，但是呢过去六年哈它表现的是上涨的。从1999年 NVIDIA 一月上市以来的25个九月当中，有14次 NVIDIA 是上涨的，平均呢这个上涨的幅度达到了 7.6%， 一共有11次呢是下跌，股价平均跌幅达到了15%，今天一天就干掉了10%啊，这九月份一天就给干掉10%了，我的天！所以基本上呢 ，NVIDIA 的股价下跌呢，在有3次九月的单月的收盘都是当年的最低点，就今天干脆造出了一个这个史上最低哈。所以等到过了九月之后呢，走势往往会有所改善。所以在接下来的3个月当中 ，NVIDIA 的股价平均都会有所上涨。其中呢，11月的表现尤为的强劲，也是呢 NVIDIA 历史上表现最好的月份。11月份哈，它上1999年上市以来，一共所有的这些11月份平均那一个月涨幅达到10.8%。而11月份呢，标普500指数呢是全年表现第五好的月份，是道琼斯表现第4好的月份，纳斯达克呢表现的是第2好的月份，但对 NVIDIA 呢11月份是表现最好的哈。好吧，所以呢，就是今天呢，我们就讲到了任何一个数据哈，让目前的市场都是惊恐不安呢，已经成了一个非常依赖数据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很多的分析人士呢就说 NVIDIA 的这个抛售潮很可能是财报公布之后的低迷，再加上投资人转向更便宜的股票的一个综合的结果。因为过去呢 NVIDIA 和 AI 股一直是市场的明星股，看到呢他们暂时啊回调到第二线，对于这些专业的职业的经纪人来讲，他们不觉得奇怪。 所有呢这些企业的支出的投资回报率啊，虽然跌得这么厉害，仍然是一个比较大的回报，但是呢能不能支撑则是一个大问题。今天是周二，昨天是休息嘛，那么本周呢还有几个要值得观察的。明天10点会公布职位空缺、劳动力流动的这个报告，所有的数据啊，所有的数据都将会给市场带来一定的波动性。周四呢是 ADP 8:15，就是ADP 的就业报告，8:30是每周的出请失业金的人数，然后9:45到10:00的美国服务业的 PMI 的数据哈，都会由 S&P 和 ISM 的分别发布。周三、周四，但最重要的是周五。周五8:45，有一个纽约联储主席 John Williams 的讲话。11:00呢，有一个美联储理事 Waller 的讨论经济前景。最重要的是早上的八点半，非农就业数据公布。这个呢是，由华尔街日报调查经济学家预计8月新增16万1000个工作，预计呢这个数字呢要高于7月，失业率呢会小幅下降到 4.2%。 所以星期五的这个非农就业报告将是这一次 Fed 去降息之前的最后一个最重要的经济数据哈。上一次的非农数据直接导致了什么重挫，对吧，那个黑色星期一。那么这次呢周五哈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新增就业的人数少于10万人，且失业率上升的话呢，现在市场分析认为美联储可能会在近期讲话当中提到啊，在某种情况之下他们会采取0.5%的降息，现在都是0.25%哈。所以星期五呢将成为一个重中之重，也会给市场呢带来一个重大的影响和表现。不管怎么着哈，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在历史上 Labor Day 之后的股票到一年年底哈这一段时间呢它是怎么样个表现呢？股票呢通常会在劳动节结束的最后一次休假后呢，到最后几个月它是上涨的。这个数字来自于道琼斯的市场数据公司 Dow Jones and Market Data， 他们的数据呢是显示从劳动节的最后一次收盘到今年的最后一次收盘，从1971到2023的股指呢走势是这样的。标普500指数 70% 的时间是上涨的，平均的涨幅是 2.8%， 道琼呢 72% 的时间是上涨的，平均涨幅呢是 2.7%，到纳斯达克呢上涨呢 68% 哈，是上涨的，平均涨幅呢是 3.4%。 20世纪90年代后期表现的最为强劲，当时标普500和道琼在1998都取得了最好的年终的表现，纳斯达克是在1999网络经济繁荣时紧随其后，道指呢最差的年终表现是1987，纳指呢最差呢是2000，标普500指数呢最差呢是2008。当时哈这些地方大家都知道，这都是泡沫嘛，对吧？所有的指数都下跌了至少24%。所以今年是怎么样呢？到底是那个70%以上的呢，还是那个20%那个少数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观察的啊。所以接下来呢，所有的这些数据都将成为重中之重了。2024市场的其余的假期呢，剩下的时间就是11月28的星期四，还有呢圣诞节了，那个是感恩节哈。然后我们看到呢，就基本上这是今年的就是结束了。那到底市场咋样呢？这个月又降息哈，又完了11月那又还有大选，所以你就可想而知了，任何的风吹草动，像今天，川普的这个Truth Social。大跌哟啊，真的是大跌。一会儿有时间再给大家讲个股的时候我们再看。但是哈，你看今天股票跌的这么多，其实还有一点好消息。今天呢 Fidelity 的一个数据呢是显示，你别看今年的今天的股票下的跌的这么厉害，但是今年的股市的反弹仍然造就了百万富翁，而且呢是历史的一个新高。看一看哈，一会儿给您说数据，您在不在这个退休账户当中的百万富翁的行列当中。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好消息，刚才我说了，那就是 Fidelity 今天呢有一个报告，它的数据截止到第二季度，在 Fidelity 管理的 401k 的账户当中啊，价值至少达到$1,000,000的账户呢达到了497,000个。较过去同期增长了31%，创下了历史新高啊。 Fidelity 497,000不到500,000个$100,000,000的退休账户，比去年同期还上涨了31%，创下了历史新高。我相信我们在美国公司上班的这些朋友们，最少一般都得是100万吧，这个退休账户当中。所以您呢，恭喜您哈，您在 Fidelity 这里边就是这500,000个人里的一个哟，而且还比去年增加了31%，你就可想而知，那么现在这个退休账户的这个股票哈，他们管理的呢还是不错的。那整个呢，从去年到现在呢，比同期增长了这么多哈，100万。过去说百万富翁都不得了的，现在在我们湾区百万算个啥啊？得有自己的自住房，得有那200万啊，你才能算是在湾区安稳的生活。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美国梦啊，这门槛的确是越来越高了。尽管呢，今天哈，像标普五百指数呢接近2%的这个跌幅，让一些投资组合已经受到了损害，但是呢，到今年为止开年，标普五百指数仍然上涨了16%，所以。美国人呢对股票是非常非常看好的，所以一旦股票呢飙升呢，就会造出这种百万富翁，让很多美国人的资产呢大幅的增加。然后呢，现在为止还大家没有钱，没有从股票账户里出来，为啥？大家就认为反弹还有继续上涨的空间嘛，对不对？这是现在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华人都很聪明哈，不要等到最后的那一个时刻哈，要稳稳当当的去走。记住巴菲特的名言，在股票里边第一条守则，不要输钱，第二条 follow 第一条。所以这个我就看着就在想，哎呀，其实在美国紧一紧好好有个工作，把钱放到这个股票市场当中，都稳稳当当的可以去走哈。这是一个算是比较好的消息。然后今天还有几个我就零零碎碎的一些消息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呢是标普、穆迪、惠誉将缴纳罚款。因为此前呢，美国的证交会监察机构呢是指责他们呢去把用不在规定的通信的平台当中使用，用什么 WhatsApp 呀等等，也没有适当的去保存这种电子通讯的记录哈，就指控他们。现在呢，这三家机构啊，用4,800万美元的罚款了结了美国监管机构呢对他们的这种没有适当保存电子通讯记录的这个指控。穆迪和标普将各自呢支付2,000万美元以达成和解，惠誉呢将支付呢800万美元。这些公司承认违反了该机构有关保存记录的规定，并将聘请合规顾问。要牢骚一下，他们是就没保存了，可是你们用这种没有保存的记录，穆迪啊、标普啊、惠誉啊，你们干了啥？这些消息谁先知道了？这些消息先知道了之后，是做空了还是做多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了？这简直就是哎呀一团乱仗，是吧？这是今天一个消息。还有一个呢是 OpenAI 呢，他们基础设施计划考虑在美国投资数百亿的美元，他的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 计划吸引全球的投资者支持建设人工智能 AI 的基础设施的计划，现在是越来越明确。重点呢，首先是在美国的各州来启动，预计呢将耗资数百亿美元。他们正在讨论的项目类型包括建设数据中心，通过涡轮机和发电机提高能源容量和传输，扩大半导体的制造。他们说，支持者可能包括加拿大、韩国、日本、阿联酋的投资， OpenAI 还预计呢，其他的私营公司也将参与这个项目。OpenAI 的最大投资者微软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微软没有具体呢去回应这个项目，但表示呢知情，并参与了这家公司任何与基础设施相关的广泛的这种努力。二月份的时候呢，已经有消息说奥特曼正在努力的争取美国政府呢来对这个项目进行批准，目的是组建一个全球投资者联盟，出资支持需要高额投入的实体基础设施的建设，来促进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现在呢，奥特曼和他的团队正在研究之前没有报道的几个细节，其中首先瞄准美国各个州的这些计划。这个消息是来自彭博。任何的这样的一些消息呢，都可能对半导体啊，包括这个 OpenAI 的估值啊，包括投资它的微软呐、啊，还有呢跟它联手的苹果呀，都会带来相应的影响。所以这些消息呢，还真的大家去看哈、啊。我呢就把这些消息都给大家搜集一下，跟大家说一下。另外一个，马斯克他宣布，Colossus 他的这个巨人已经正式上线了。这也是他的 AI， 他打造的 AI 训练集群呢、啊。然后说呢 ，Colossus 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再增加100,000张的 GPU， 其中50,000张是更先进的 H200 啊，就是那谁的 ，NVIDIA 的。这意味着呢 ，Colossus 的算力将再次翻倍。早在七月份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是说他的马斯克的超级 AI 训练集群 Colossus 呢已经初步建成，当时是具备了100,000张 H100 的 GPU 的算力，现在呢100,000张的 H100 还不够，再加100,000张，其中有50,000张呢还是更先进的 H200。 那 NVIDIA 跟他关系很好的哟，所以 NVIDIA 这个跌是没有道理，对吧？好，这是一个马斯克的消息。还有一个呢，是涉及500多个基因，首个，这是在美国也世界首一个叫做泛癌种伴随诊断体外诊断的试剂盒，就是用试剂盒来测身体里的这种泛癌的这种指标。这是由美国的基因测序的知名企业Illumina， 代号是 ILMN， 他的公司呢说他们的体外诊断产品 IVD 已经呢获得了 FDA 的批准。这家公司说这是第一个获得 FDA 批准的可用于泛癌伴随诊断的基因组体外诊断试剂盒啊，这是一个消息。这个股票呢，一会儿我们可以看一看。我看到的盘后呢，今天都是大跌，都是跌，盘后呢也是跌，也没有看到这个消息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哈。另外则是在旧金山联储呢研究表明，美国住房成本放缓呢持续到年底，预计呢到2025年恢复到疫情前。旧金山联储的最新报告呢显示，美国通胀的最大贡献者哈，住房成本有可能呢把这个放缓的趋势哈能延续到年底。哎呀，2025年将恢复到疫情前的趋势，他们预计呢住房通胀将未来几个月继续下降。他们用了一个包含住房购需平衡的指标的模型。美国劳工局统计局衡量住房成本的标准包括新房租新租房的房租，现有的租约的数据，以及房主如果不得不出租自己的房子所需支费的费用等等，这几个数据的估算。这些成本呢在消费者价格指数中所占的比例非常的大。今年早些时候呢高于预期的数据导致呢美联储官员在较长时间内维持较高的利率来遏制生活成本的飙升啊，这是旧金山的一个说法。好吧，那这是几个消息。今天呢我去讲一个另外的一个消息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消息，因为今天几乎所有的 所有的美国的媒体呢都在报道，纽约州的幕僚长，这是一位华裔，今天呢被 FBI 呢给逮捕了。那他的呢，他和他先生呢被指控是中共代理人，而这位呢是今天所有的包括华尔街日报啊全部都在报道这个消息，太劲爆了。因为他呢是叫孙文，叫琳达孙，已经在纽约州政府呢工作了15年。他和他的丈夫胡肖叫 Chris Hu， 在长岛的家中呢被 FBI 逮捕了。随后呢，孙文被指控担任中国政府的秘密代理人。那他呢，这个房子在长岛，这个房子呢是有5居室，价值350万。他是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他有这些问题，已经被开除了哈，就是停职了，不再担任他的幕僚长、州长的幕僚长和劳工厅的副厅长啊。他呢，到今年3月份呢，就把这个房子呢转移给信托基金了哈。大家都知道，这个信托你就不能动了。根据呢布鲁克林联邦法院的一份起诉书，是指控这位女士孙文违反和合谋违反了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签证欺诈、外国人走私和洗钱的阴谋。起诉书中说，孙文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共了，还有呢中国共产党 CCP 来行事。她的丈夫呢则同案被告，指控呢合谋洗钱、合谋实施银行欺诈和滥用身份识别等。这个司法部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孙文，10多年前被州长办公室聘用，我们在发现不当行为证据后，2023年3月终止了他的雇佣，并立即向执法部门报告了他的行为，并在整个过程中协助执法。这是目前州长的新闻发言人的说法。美国检察官皮斯在新闻稿中说，如指控所说，被告及丈夫表面上是纽约州长办公室幕僚长、副幕僚长，为纽约人民服务，但实际上却在为中共政府和中共谋利。这件事情呢，他说这个非法的计划使被告的家人获利数百万美元，我们的办公室将果断采取行动起诉那些充当外国政府秘密代理人的人。美国国会众议院的监督委员会针对这个此案发帖呢说，不幸的是这不太可能是孤立的事件，中共正试图瞄准影响和渗透美国政府每个部门和社区，这就是我们今年早些时候对中共政治战争运动开展调查的原因。今天呢他们是第一次过庭，然后呢这个女的孙文以150万美元获得保释，她的丈夫以50万美元获得保释，下一次出庭时间是9月25日。他都干啥了呢？起诉书中是这样写的，孙文在为纽约市政府工作期间，包括在纽约州长办公室和多个州政府机构担任高级职位期间，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共的秘密特工，应中共政府官员和中共代表的要求，做了许多符合中共和中共利益的政治活动，包括阻止台湾政府代表接触纽约州的高级官员，更改纽约州高级官员对于中共和中共具有重大立场问题的信息，未经适当授权为中共政府代表获取纽约州的官方公告，试图为纽约州高级政治人士访中提供便利，以及安排来访的中共政府代表团与纽约州政府官员会面。起诉中显示，纽约州州长霍楚前工作人员孙文在2021年纽约州长官员中国新年致辞中删除了有关中共虐待维吾尔人的言辞。霍楚的演讲稿撰写人将这些内容写在草稿中，但是呢，孙文报告中共的外交官他已经介入。新闻稿说，孙文还多次违反纽约州政府内部的规则和协议，为中共和中共代表提供不正当的利益，包括提供纽约州高级官员办公室未经授权的邀请函，以便为中共政府官员前往美国会见纽约州政府官员提供便利，未经授权向中共政府代表团发出邀请函，构成与移民文件有关的虚假陈述，并诱使外国公民非法进入美国。 孙文从未在司法部长那里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刻意隐瞒自己是根据中共政府和中共代表的指令要求或指示采取行动。他们还有一些洗白的收益哈，像这个孙文从中共政府和中共代表那里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和其他利益，包括呢为他的丈夫在中国的商业活动促成了数百万美元的交易，旅行的福利，活动的门票，推广一位亲密家庭朋友的生意，帮助孙某表亲在中国就业等等等等等哈。他们还举了例子，他们购买了纽约长岛的房地产，目前价值410万美元，檀香山一套公寓目前价值210万美元，和各种豪华汽车，其中包括2024年购买的法拉利。孙文从来没有向纽约州政府披露他从中共政府和中共代表那里得到的任何好处，而作为纽约州政府雇员，他必须披露这些材料。而她的丈夫呢，则是以近亲啊一个亲戚的名义开设了银行账户，洗白非法收益。而这些账户呢，是仅供胡潇啊去使用。为了开设这些账户呢，胡潇还非法的使用了这位亲戚的驾照的照片。好，那这些呢都是起诉书的内容哈。中共呢对在菲律宾呢都是这个冒名顶替啊，一个女的都已经成为他们一个市的市长了，担任公职了。然后我们以前范世丹，咱们加州那个参议员，他的司机就中共的间谍，对吧？然后现在又开始了，这个纽约州长的幕僚，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上海市市长办公室的主任、副主任是美国的间谍，就这个意思哈。那现在呢，在纽约州就是到了这个程度，联邦呢，其他州呢，加州呢，中共啊，在美国的渗透简直是太嚣张了。那么美国呢，就是它也有很多的漏洞了，对吧？那美国能不能抓进这些中共的这些打手们，真是我们就看吧。相反呢，我们也看到哈，这里边眼福之深，眼福之长，眼福之久，哎呀，真是令人震惊。那反过来，中共会捞他们吗？您的答案是什么？好，我们最后呢看几个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好啦，今天的 NVIDIA 跌了这么多哈，盘后呢又跌超2%。我看看现在有点回弹，来给我们看一下这只股票，跌得太狠了，能进场不
？NVIDIA 108，在短期内一周内，我看还是看跌了。当然，如果你看一个月以上，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了，但主力大概在135。
它支撑点在哪里呢？最近期的
支撑点呢、啊？是近比较近的，我看就在98左右。
嗯，
比较靠近了 啊，但是我们98左右。
嗯。现在呢，它盘后嘛，盘后有这个垄断的这个消息。我看现在跌呢是跌，盘后跌了2.42%，如果按这个计算的话呢，是105.39。明天开盘之后，到底大家是逢低吸入呢，还是恐慌抛售呢？这挺有意思的哈。明天早晨 ，Max 你怎么看？
我再观察。当然，如果长线的话，他应该他还是看涨的了，所以呢还是可以买入，
嗯，就一点
少量买入，
一点一点的往下买，
是
吧？
但是如果你短线交易就不要了，就要再等。
嗯 ，OK， 好，那这是呢 ，NVIDIA 也是呢大家最关心的哈。我们今天呢刚才提到了 Supermicro 哈，它一下大跌了20%，今天呢逆势收红了1%。此前呢就有分析说呢跌的不正常哈，跌了20%。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Supermicro，SMCI。
Supermicro 441.78，一周内、一个月内，我看整体来说是看跌了，半年内整体来说都是看跌的。我们看一年以上，它还是处于涨，还是处于涨势。如果一年以下、半年内，我看整体都是看跌的，需要再观察。
嗯。好啊，这 Supermicro， 苹果今天收低了2.72%哦，每股是222.77，啊，那 我们看一下这只股票的走势吧。9月9号它要公布新的 iPhone 16手机。
220块钱起毛期哦。
嗯，
我看整体来说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但是如果一个月以上啊，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了。啊，它的那个阻力大概就在230左右，是蛮接近的。嗯，支撑点大概在207了。如果
好哈，这是苹果。今天呢还有一个是值得我们观察的，川普的这个哈 DJT， 它虽然是今天新上市的，今天的盘中一度呢跌破18块，创下了上市以来的新低哈，收盘的重挫了 7.28%， 每股是18.08。我们比它3月6号每股79.38已经跌了77%了。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吧 ，DJT。
DJT 18.08。整体来说，我看短期内、半年内，整体来说都是看跌的，啊，但是我们看一年，有没有一年，有，那一年以上它是看涨的，但是它从开始2021年10月9.94哦，上了94块，然后就开始回调，回调到43，然后又再上97块，又回来21块。所以其实，那时候是最高峰是在2022年的，所以整体来说，如果你要看更长线的话，它不是很明朗。
好，那这是今天的给大家带来的几个热门股票哈，值得观察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啦，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就再见吧，谢谢 Max。